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耶稣在拿撒勒的童年。
过了一段时候，天使在埃及向约瑟显现了。
约瑟，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希律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开始回家，往以色列去了。
玛利亚，我们已经进入犹太地了，再过几天我们就到伯利恒了。一到犹太地，在自己的国家中就觉得很舒服了。
可是心里有事不安，就有不同的感觉了。
你心中感到不安？
嗯。
不安些什么，玛利亚？
我，你可能会笑我有点傻，我是有点为耶稣的生命担心。
可是希律王已经死了。
不错，希律王是死了，可是总是有人在做王啊。如果他是希律的儿子，他仍然可能想要杀害耶稣的。
是啊。我们最好还是到了第一个村庄啊，就停留下来，打听一下现在谁在做王。我们在埃及的时候，犹太地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这样会使你放心一点吧。
是的，约瑟，谢谢你。
希律王死了没有？
嘿，他早就死了。要是你问我，我就说他死了对谁都没有什么损失。他是个真正的暴君呢，他的残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连自己的家人都杀死了十几个，包括好几个妻子和祖母以及其他好多好多的人呢。到底杀死了多少，谁都不知道。但是他做的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杀死了，实实在在的杀死了伯利恒城中全部两岁以下的男婴了。
现在是谁在做王啊？
哎，你的样子像个以色列人呢、啊，怎么搞得连你自己国家里的事情通通不知道啊？
我是一向住在埃及的。
哦，原来如此啊。现在啊，是希律的儿子亚基老继承他的父亲在管辖犹太地。在耶路撒冷的一场暴动中，他一口气就杀死了好几千的以色列人呢。哎呀，他残暴的手段加上税收特别重，使人恨他比恨希律还要厉害呢。
谢谢你，先生。
当天晚上，在约瑟、玛利亚和幼小的耶稣沉睡之中，约瑟做了一个梦。
看，约瑟，你的祈祷已经蒙垂听了。我来是要指示你跟你的妻子和救主耶稣去安全的地方，回到你的老家拿撒勒去，因为在那里救主得以平安长大成人。
在拿撒勒，玛利亚负起了贤妻良母的责任，建立了充满敬爱和谐的家。至于约瑟，他又重新开了木匠铺。 又一年。耶稣从婴孩时期进入了童年，耶稣的母亲深深地关怀着他，注视着他各方面的发展，并且不断地祈求上帝帮助他培养完美的品格，认真地以圣经来教导他，来勉励他。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以及其中的万物。六日之中，他发出了命令，事就成就了。在第七日，上帝休息了。上帝所造的第一个人是谁呀？
我知道，是亚当。第一个女人是夏娃。
对，妈妈的小宝贝，记性好好哦。耶稣，再告诉妈，亚当和夏娃住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住在伊甸园。
亚当和夏娃快乐地住在美丽的园中，一直到
那条好坏好坏的蛇，它实在是魔鬼撒旦，骗了夏娃，叫他不听上帝的话，他又叫亚当也不听上帝的话。妈妈，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不听上帝的话，这样就没有人是瞎子，是跛子，或者是生病的了，就不会有人死，也不会埋在土里了。妈妈，我要天天都听上帝的话。
好孩子，我知道上帝一定会帮助你常常顺从他的。你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的家。上帝虽然处罚了他们，但是他仍旧爱他们。上帝应许他们有一天，他要差遣救主来到世上，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诺亚和洪水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好了，妈妈现在要去煮饭了。你来，去看看爸爸要不要你帮助他。
爸爸，要不要我来帮忙？
哦，妈妈有没有讲有趣的圣经故事给你听啊？
嗯。
这次讲的是什么？
这一次是挪亚的故事。爸爸，挪亚也是位木匠，他造了一只大船，他造了好久好久才造好呢。造了120年，他也传道给人听，可是每个人都不相信挪亚所说的话，所以啊，只有他一家人进了方舟，才没有淹死。我知道上帝为什么让那些人淹死，因为他们老是想做坏事情，想害别人。
玛利亚非常重视上帝交给她的任务，来敬仰上帝的儿子。小时候，耶稣常坐在母亲身旁学习圣经故事，同时他母亲也教导他读书写字。他总是格外的高兴看圣经和背圣经的经文。从约瑟那儿，他也学会了如何使用木工工具，也高高兴兴地细心地去工作。研究大自然更使得他得到不少的乐趣。耶稣，现在你快12岁咯，我想你比许多大人更能够了解圣经和大自然了。我相信你也开始了解你是要应验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你对上帝和人类都有一份重要的责任哦。
妈，我想每一个人生到世上来都有一份只有他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无论我的任务是什么，我一定要尽力去做，借着上帝的帮助来完成的。
在当时，居住在拿撒勒的人一般的名声不是太好， 可是在这恶劣的环境当中，耶稣的智慧和身体，还有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在增长。
朋友怀孕了，每次看到他，他脸上总是带着朦胧的微笑，但是只要一讲到随之而来的费用，他的眉头就不由得皱了起来。现在养个孩子好贵哦，从生产的医药费到尿片、奶粉、衣服、玩具，再加上之后的教育费用，肩上的担子好沉重哦。美国政府曾经计算出过这样的数字，对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到18岁，一共需要差不多$1,600,000，平均一下相当于8896块一年，741块一个月，171块一个礼拜，24块一天，所以差不多一个钟头要$1美金。这么大的一笔投资，再加上体力还有心力上的劳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值得做这样的牺牲吗？如果您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让我们来看看从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些什么。你从孩子那儿会得到最亲热的搂抱，最真心的亲吻，还有满怀热情洋溢的爱。他给你最大的信任跟依靠，他只要你抱，只要你陪，你会充分享受到被重视的滋味。和孩子在一起，你有机会听到清纯无邪的笑声，看到像天使一样纯真的面容，接触没有受过污染的心思，让你有机会卸下成人的面具，回到最真实的自我。孩子会让你重新过一次童年，像吹泡泡、跳橡皮筋、放风筝、玩泥巴，再次体会那些不需要很多钱就可以得到的一种很单纯的快乐。孩子也会带你再体验一次大自然的奇妙，像路边看来平常却是暗藏玄机的小石头，还有地上忙碌奔走的蚂蚁，天上千变万化的白云，春天绽放的野花，秋天变色的落叶，还有漫天飞舞的雪花。孩子让你经历很多第一次的狂喜，他跨出的第一步，他会说的第一个字，他会画的第一个圆圈，还有他第一次会自己荡秋千飞上天时的咯咯笑声，都会把你的心也带上云霄。因为孩子，你可以面无愧色地走进电影院看动画片，或是趴在地上玩小汽车，很多童年没有玩到或是没有玩够的，你都有机会再好好玩一次。因为孩子，你重新再回到知识的世界，面对一张充满疑问好奇的小脸，渴求你为他解答无数的为什么，天文、地理、历史、生物，你成为一个博学的人。不管你有钱没钱，是胖是瘦，是丑是美，他都不嫌弃你。你是他心目中第一个英雄，第一个无所不知的伟人。过生日或是过节的时候，你会收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卡片，歪歪斜斜的字迹里有他最真挚的祝福。孩子给你机会塑造一个生命，他在你供给的养分下一寸一寸的成长，而你在他的笑中泪中也一点一点的成熟，他使你更认识自己。你看，从孩子身上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多，都是千金难换的喜乐。我们应该倒过来感谢神把孩子赐给我们，我们应该要珍惜他还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刻。孩子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产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一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正在回到他白天工作的地方，要参加一个晚会。正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中他决定转身走回头路回家，不去晚会。他在心里想着，白天我天天在办公室里，何必晚上也去呢？我很少有时间跟我太太谈谈心，我很少有机会跟我的孩子玩，所以他就回家了，把时间摆在妻子和孩子的身上。不知道您对我这位朋友的决定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很佩服我这位朋友，我认为当天他做得很好的决定。当天他就看明白了，妻子和孩子比参加晚会重要。他不出席，晚会一样会开，但是如果他不付出代价，不安排时间，一转眼孩子就长大出门。刚好当天的晚会是每一年召开一次或两次，所以明年他还会有机会。我朋友认为老板和同事们都会原谅他的缺席，但是孩子呢？孩子渐渐地长大，不会等待爸爸有时间跟他们玩。当天我朋友转身走回头路回家，表示告诉他太太和孩子，他重视他们，他爱他们。他的行动表示他们比谁都重要。从当天晚上起，我的朋友就趁着更多的机会，把时间花在家属的身上。今天我跟您分享这真人真事的故事，目的是劝您和我要做很好的父亲，很好的丈夫，劝您和我要安排我们的时间，花时间，花精神，花人力以及花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也许您心里正在想着说，哎，但是呢，我的情况不一样啊。如果我的单位，我的老板安排我去参加晚会，我非去不可，我没有选择。是的，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一定要到。但是我的意思是，请您和我尽量的安排我们休闲的时间，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玩，特别是安排时间在他们的身上，表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重视他们，体贴他们，欣赏他们。不一定要花大钱才可以表示爱心，散散步也可以，在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可以吃一碗冰淇淋，一起放风筝、钓鱼，在云彩里找出人像，骑脚踏车到郊外。最重要的是让妻子和孩子知道，您愿意把您自己分享给他们。身为基督徒的我，知道圣经也教导做丈夫和父亲的我们，说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为教会舍己，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是非常高的标准，哪一个女人不要她的丈夫用生命爱她呢？同一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第六章。对妻子表示爱，对孩子表示关心，需要时间，需要精神、人力、智慧等。因此，请您让我劝你，花时间、花精神、花人力以及花金钱在配偶和孩子的身上， 让他们知道您以他们为荣，表示说他们的快乐就是您的安慰，让他们知道爱他们就是您的目标。如果您和我时常花时间在孩子妻子的身上，表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等到哪一天晚上单位和老板安排请客，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参加，因为我们时常把孩子妻子摆在第一重要，我们就不需要走回头路。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提供最佳教育的父母亲呢？还是最富有、最有钱的父母亲呢？高青女士认为，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最懂得提供爱心的父母。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做父母的都知道，为孩子的将来，无论是升学还是结婚，有计划的储蓄钱，但很少有人知道要有计划的为孩子储蓄爱。试想一下，孩子考上了大学，如果我们恰恰在银行里头有足够的学费，就会胸有成竹，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若没有足够的钱，则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但我们心中却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有计划的为孩子存钱的结果。同样的道理，每个父母都应该有计划地不断地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储蓄爱，否则孩子缺乏爱的后果也会显现出来。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的学校做义工时，认识了一个小女孩，她很喜欢跟成年的女性交谈，恋恋不舍。我注意到他总是消极地看待自己，一出口就说自己什么都不好，又傻又笨，人长得也不漂亮，没有人会喜欢他，会爱他。您知道吗？这就是他心里没有积攒父母爱的结果。他多么想与自己的母亲交谈啊！他说出来的贬低自己的话，其实全是出自于父母之口。小孩子都相信父母，全盘的接受父母，也许是无意中对自己的评价。深深的被爱的孩子才能够乐观的去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怎样才能为孩子储蓄爱呢？我们要用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要花时间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时，更要张开我们的双臂，以同情、包容和慈爱的心态和他们一起承担挫折和犯错所带来的痛苦，并给予帮助和指教，而不是以家长的威风，用刻薄的语言、谩骂和讽刺来发泄自己对孩子的愤怒。孩子做了好事，要拥抱、亲吻和赞美他们，使他们的五官都同时地感受到你的爱。你每次这样做时，就像给存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爱增加了利息一样。我们要为孩子储蓄什么样的爱呢？在圣经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指出，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是那么的无私，那么的纯洁，那么的伟大。能给予这种爱的人是真正蒙福的人，因为他们会发现没有爱所征服不了的东西。爱不是一切事情的答案，可是爱能够创造一种温馨的气氛，在那种气氛里会给成功的孩子带来更上一层楼的促进，会给失败的孩子带来重新振作的希望。有一次，我的女儿在学校被别人推倒在地，把裤子磨破了两个洞，她很伤心，因为她最喜欢的裤子破了。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妈妈再买一条新的给你。女儿却继续的哭，说，我不要新的裤子，这条裤子可以配许多我很喜欢的上衣，我最喜欢这条裤子。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和她一起伤心。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看过的一本手工书，我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把女儿的裤子做艺术性的修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她那伤心的小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的微笑。女儿说，你可以今天晚上就帮我吗？今天晚上，我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同时在我的脑海中也在重新的调整。我虽然当天晚上已经有计划，但是为女儿储蓄爱的时机是更为可贵的。我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就对女儿说，今天晚上我虽然已经有计划了，但是我认为帮助你是更重要的。于是我就连夜找到了能搭配女儿上衣的布料，剪了六个新星，补在了两个洞洞上。等我补好之后，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我不仅没有感到疲劳，反而在内心深处有一种由衷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叫醒女儿，把裤子拿给她，她把我和裤子一起抱在了怀里，并不住地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你是神赐给我的祝福。女儿的反应使我更确信我为她储蓄了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储蓄的爱越多，教养的效果就越好。如果我们平时不断地为孩子储蓄爱，他们的心灵深处就充满了爱。当他们犯错误被父母调教时，会仍然认为父母是爱他们的，这样的信心会帮助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当你用神的爱充满了孩子的心灵时，孩子在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爱的行为和语言就自然地多起来。有一次，我和7岁的儿子、9岁的女儿一起玩扑克牌，他们会有意识地出好牌让我赢。我告诉儿女们，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我不在乎是否输赢。可是女儿和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都很爱你，我们愿意你赢。在银行里存进去的钱会一时有用光的时候，而你储蓄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神的爱却可以使孩子一生受益。
Beautiful home, beautiful land, beautiful place on the starry strand, beautiful country where my friends have gone. Sorrow and pain, trouble and care, none of these will ever be there. Heaven is waiting now for me, beautiful home. 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 home of mansions bright,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Beautiful sights set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Beautiful robe, beautiful crown, glorious singing all around. Happy reunion on that golden shore. There we'll live happy and free, satisfied ever will be, praising the Savior for his love evermore.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 home of mansions bright,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
beautiful sights there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Some happy day.
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 home of mansions bright.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 Sights there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Someday.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3章第16 到第十七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苏妈妈，很多人都说哇，看到苏妈妈就会被她快乐的精神气氛感染。
谢谢谢谢，那个好，真是好听，可是我真的不敢当。我真的很快乐，可是那是神的祝福，你知道吗？
快乐为什么那么重要？或者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样影响？
对对，一定会影响孩子。我没想到为什么重要，我就知道是重要。因为如果你的家满着喜乐，会很舒服。如果家里满着吵，或是很难过，或是失望，或是不高兴，孩子们不会喜欢。
对，
所以如果家里是快乐，孩子们很高兴的出去，很高兴的回来。
要一个孩子可以很想回家的话，哇，这个家真的是很好的地方。要可不可以请您对在中国的所有做妈妈的人跟他们说几句话好不好？
好，我很乐意。我要庆祝你们，也要恭喜你们，因为我觉得当母亲是世上最好的工作，最大的责任是母亲的责任。也你们年轻的母亲，我也要劝你们尽量为孩子们做你最好的，也为你的孩子，我不会表示出来，我不会说出来，就是尽量为孩子们做最好的事情。那并不说要疼，要爱他们到你宠爱宠坏。可是给他们最有价值的一个气氛，最有价值的一个家庭，也鼓励他们做对的路。
苏妈妈，您认为一个做妈妈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可能有的妈妈说，我要给我的孩子读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有的妈妈可能会认为说，啊，我要给他很多的钱。什么是最重要的？
如果两样你不可以给孩子，钱跟教育比较第二个位置，祝福、喜乐、爱，这是比较重要。当然如果你两样都可以给他们，就给他们。可是如果给钱要很小心， 因为钱也会带一些副作用，
是
也会带一些试探，一些困难，因为孩子们也会长大，他们也有会有自己的力量。
如果你只能够给你孩子一样东西，希望这个东西可以一生跟着您的孩子，您会选择给他什么？
我选择给他们爱天父神的观念，因为如果你爱神，一辈子都会喜乐，都会有力量。神没有答应我们，你相信我，你不会有困难，他没有这样子答应，他就是说你相信我，我会给你力量，我会保护你，我会给你平安，所以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各位听众朋友，爱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论对自己也好，或者是对自己的孩子也好。如果您对这一个观点有问题的话，请您来信问苏妈妈，苏妈妈会给您很满意的答复。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非常的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请您也介绍你的朋友一起收听节目，也为我们祷告。我是陈光，问候您好。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儿女。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一点。这种认识会决定我们对生活中的试炼如何的反应。在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二节描写两种不同的反应。如果我们确信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不会怀疑他的慈爱和信实，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应。反过来说，若我们不相信神是我们的天父，就会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按自己的私欲行事。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六章七节，种的是合神心意的反应，收的就是盼望、喜乐、自律、顺服和真实无为的爱。种的是不合神心意的反应，收的就是恶毒、诡诈、为善、嫉妒和毁谤。这是我们生活属灵的原则。若不认识在基督里的自我，我们对顺境的反应可能会是骄傲、自大、贪心、自夸。反之，我们的反应会是谦卑、感恩、荣耀神，并且学习更加的依靠神。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基督徒的人生旅途之中，是否真正的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很可惜的，并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如何知道一个基督徒是否真正有这样的认识呢？那必须他在圣经上更深的认识的，而且在祷告中要更加的来亲近神，使我们活出在基督里自我的凭证，过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不顺服自己的私欲，准备自己的心思意念，并且谨慎自守，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把主的恩典见证传扬出去。
的。
曾经有朋友告诉我说，如果看到基督徒的时候，会特意观察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比较有爱心、谦卑、忍让的心。所以我不太会主动向人提说我是基督徒，因为自己觉得离上帝给基督徒立下的榜样太遥远，怕有损基督徒的形象，无形中就给这句话上了一道枷锁。朋友，您是基督徒吗？您认识基督徒吗？可曾有人向您自我介绍说我是基督徒？倘若别人这么对你说的时候，闪入您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您会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呢？前几天看到朋友转寄来的电邮中，有一篇标题写着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十分好奇地打开来读了以后，不仅让我有了全新的领悟，并且解开了这道背负多年的枷锁。所以抄录下来与您分享，这位基督徒是这么说的：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喊叫着我是得救的，而是低声地说，我曾经失迷过，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比你高一等，而是承认我一直在蹒跚而行，所以我需要一位生命中的向导。我并不是在显示自己很强壮，而是在承认自己的软弱，并祈祷寻求继续前进的力量。我并不是在吹嘘我的成功，而是承认自己的失败，并没有能力偿还所背负的债。我并不是在宣称我是完美的，而是让你看到我生命的瑕疵是这么的明显，但上帝相信我是有价值的。我还是会感到痛如针刺般，但有上帝来分担我的心痛，所以我会继续寻求他的名。我并不是在评价你，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权柄，我只知道我是被爱着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以上的心声深表同感，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我只知道我是被爱着的，最能引起我的共鸣。是的，所有尝过主恩滋味的基督徒都明白神是何等的真爱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如同圣经所说的，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就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以赛亚书46:3-4。正因为深信自己是被神所宝贝的，所看重的，所以无论在任何环境，我都知道神与我同在，因此害怕、孤单、自怜很少搅扰我。虽然自己知道离神所教导他的儿女当行的真理还很遥远，但是我有明确的目标，期许自己在力所能及时尽力做好，也求神添加力量，让自己一天比一天向标杆靠近。朋友，祝福您早日明白神是何等的爱您，亲尝主恩的甘甜，而愿意和现在的我一样向人说我是基督徒。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
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